彩丽和菲丽这两个姑娘堪称是斗争的勇士，巾帼英雄。在他们的樱花俱乐部开业时间不久，都连连获得日本重要的军事情报，而且每次都大获成功。日本鬼子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人员伤亡，这姐妹二人由衷的那么高兴啊。可是您别忘了，这种游戏相当有风险了，稍有不慎，两个人就有性命之忧。那么说，听你说这书怎么像笑话一样？就俩这女人就有那么大的本事，获得这军事情报，那也太容易了。那日本人那么狡猾，至于那么蠢吗？什么都跟他们说了。哎，您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但是这个人呢，他不一样。这里边有几个主要的原因。第一呢，这两个女人长得太漂亮了，她们施展的是一种美人计。您别忘了，36计当中最厉害的就是美人计啊。你看一般人都知道，靠着色相迷人，不就那么两下子吗？啊，英雄难过美人关呢，你是沾世则迷，旁观则清。像这些鬼子哪个不好色呀，在那美丽的女人面前有点忘乎所以，一灌这迷魂汤，问他什么他说什么。当然人家问的也相当巧妙，不像我说的这么直白。要那么样的话，那日本人能不提高警惕吗？所以说问的方式多种多样，在你不知不觉之中，人家就达到目的了。另外还有一方面，日本鬼子也麻痹大意啊，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么花枝招展的两个妇女竟是间谍，他怎么可能呢？我也没说旁的，就这么几句话就至于造成那么大损失吗？啊，这个间谍就是做这样的工作。您打个历史看看，或者看那些电影和电视剧，往往泄露的军事秘密都是在不知不觉之中，所以这个事儿并不奇怪啊。咱们闲言少叙，书接上文。这姐妹二人每胜利一次，关上门之后就热烈祝贺，那么第二天呢还照常营业。单说这天晚上12点多钟了，他们刚要关门，从外边走进一位摩登女郎，比他们两个人的年纪大个7-8岁，个儿稍微比他们高了一点，着装非常入时，满头棕黄色的头发都戴着大卷儿，身穿工作人员的制服，翻着脸，总而言之是楚楚动人，夹着个小包，穿着高跟鞋进来了。他先要了一杯香槟酒，接着又点了一支香烟，非常斯文的消闲没事的那个样子在这饮着酒，就引起彩丽的警惕。彩丽用眼睛一瞄，心中暗想，这个女人是干什么的？自从开业至今没有女人登门呢，来的十分的神秘，就提高了警惕了。半个多小时过去了，彩丽是彬彬有礼，冲他一笑，对不起小姐，我们要关门了。哦，对不起，我冒昧的问一声，您是不是是彩丽·菲利普斯啊？直呼其名。彩丽点了点头，正是我。彩丽小姐，我找你来有件事情。
哦，您请讲。
这个神秘的女人把手提包打开了，从里边取出一张相片来，然后往前一递。彩丽小姐，您认识相片上这个人吗？这时候菲利也过来了，两人接过相片的仔细一看， 这相片上是个中年的女人，着装入时，烫着发，白皙的脸庞，一对丹凤眼，是半身像，露着脖子和项链，但是看得出是落落大方，也是楚楚动人。是个中年妇女，瞅着非常眼熟，但是想不起来了。姐妹二人呢，互相看了一眼，百思不得其解，就问这个神秘的女人：“对不起，似曾相识，但是想不起来了。你们再好好的想想，这……哎呀，对不起，我们实在想不起来了，不认识。”嘿嘿。这个神秘的女人一笑，连她你们都不认识吗？这不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埃莉诺吗？
哦，
对，一点不假，要不瞅着眼熟呢，不敢确认。紧跟着他们俩又纳闷了，这个神秘的女人拿这张相片想要干什么呢？让我们看是什么意思呢？因此两个人都提高了警惕。彩丽接着问：“对不起，小姐，我们对这张相片不感兴趣。您是干什么工作的？”“
我呀，我是德国人，我是个战地摄影记者。最近几天我见过第一夫人，这是我亲手给她拍的照。”“
哦，您是战地的摄影记者，您是德国人。”“
正是。”
说着把皮包里边的证件拿出来让两个人看了看，的确证件是真的。两个人看完了之后点点头，心说话，这个人肯定有来历，他是德国人，战地记者，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两人更是满腹的狐疑。正在这时，这个神秘的女人往前凑了凑身子，用极低的声音，但是听得非常清楚，对彩丽说：“高代。”“
哎呦，
这俩字说出来不要紧啊，彩丽正好像是五雷轰顶一般。为什么呢？这是个秘密的代号，只有山区巴丹游击队的总部，只有他们的最高领导才知道这个代号，其他的人不知道。怎么这么绝对保密的事情，这个女人居然知道？但是彩丽这个人练就的喜怒无形于色，你看心里的慌张表面上带不出来。紧跟着微微一笑：“您说什么？”“
刀带。”“
我们是一家人，你们对我不必提高警惕了，我找你们来有重要的事情向你们交代。”哎呀，接下来这番对话都是游击队保密那些话，这个女人全知道。那么话说到这儿，一家人了。如果没有其他的岔头，这就说明这个神秘的女人那肯定是自己的人，她也是个间谍了。她马上离开前屋，到了密室之中，重新握手见礼。彩丽就问他：“请问您是？”“
我叫尤利斯，我是德国反战同盟的人，我这次来是奉第一夫人埃莉诺所差来找你。”“
是吗？有什么事情吗？”“
有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，也可以说是一件特殊的任务，要交给你去办，你要想方设法一定完成它。”“
请讲，什么特殊的任务？”紧跟着尤利斯把事情讲述一遍。那位说：“你说的怪吓人的，这尤利斯是真的是假的？他是不是欺骗这俩女人？”“
没有，他说的完全是实情。”
闹了半天，他也是反对日本人的。那位说：“你别白话了，德国人怎么还反对日本人？哎，那反战同盟里面日本人也好，意大利人也好，德国人也好，反对他们国家那些当权者的大有人在啊，要不怎么叫反战同盟的呢？”但这个尤里斯说的满口的菲律宾话， 作为间谍，那真的有两下子，有学问呢。他说出来自个儿的身份之后，紧跟着交代任务。他说第一夫人已经到了前线了，前不久我拜会过夫人，我给她拍了照，夫人亲自向我交代的有一项特殊的任务。什么事儿？据说从日本的大本营派出了一支潜艇部队，潜水艇啊，数目非常多，但是多少只到现在摸不清。这潜艇队伍要开赴到什么地方也不得而知。据我们了解，这潜水艇都是最新的装备，具有很大的杀伤力，如果日美开了战，对美方是极其不利啊。因此要急于摸清这个潜水艇舰队的情况。据我们所知，很可能他们要停靠到这个港口，你们千万要把这个情况摸清楚，摸清他们的动向以及去处，向总部随时报告。看着尤利斯这个表情，知道任务是相当艰巨啊。哎，彩丽是慨然应允，尤利斯小姐，你放心吧，这个任务我们姐儿俩接受了，再困难我们一定要摸清。好，祝你们一帆风顺，千万要提高警惕。尤利斯没敢在这多待，喝了两杯酒之后是扬长而去。作为间谍人员，不能在一个地方待长了，是来无踪去无影，至于上哪去谁也不能问。他走了，这姐俩激动的一晚上没睡觉，反复盘算他方才交代的任务。哦，潜艇部队船只的数目不详，去向不明，一定要摸清楚。哎，可是打这之后啊，一晃五六天过去了，天空信秒，根本就没有这事儿。姐俩心里头又有点发生疑惑了。单说到了第八天头时，日本驻马尼拉日军司令派人来送信来了，樱花俱乐部给包下了，要招待尊敬的客人。他们得着通知之后，不对外营业了，准备了十几桌丰盛的酒宴，花灯初上的时候，那日本司令陪着尊贵的客人来到樱花俱乐部。这个尊敬的客人呢，就是潜艇舰队的司令官山口少将，他威风极了。哎，果然出现了。再看这位日本将军，这个比一般的日本人高着半截，身材高大，走起路来咚咚带声的，身体非常结实。他的实际年龄已经50挂零了，但是看上去也就是40岁刚出头，气色红堂堂的，非常饱满，腰板拔得倍儿直。在日本司令的陪同下走进樱花俱乐部，后边跟着随员也有40-50号啊。来到这之后，菲利和彩丽盛情欢迎，几个女招待围着是团团直转啊。让他们坐下之后，这姐俩是盛情款待。那奏着轻音乐，这边敬着酒。这本地这司令官这才说，山口少将是从远处来的，一路风尘仆仆，你们要好生的款待。是，知道了。姐俩一听，对了，看来尤利斯说的不假，果然这位就是日本潜艇舰队的司令官山口，一定从他身上获取重要的情报。因此这姐俩一使眼色就卯上劲了。卯劲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狠劲儿的给他灌迷魂汤。再看这姐俩这频频的敬酒啊，百般的撒娇。这山口司令官往左右看看，这俩大美人把他迷惑的是神魂出窍，可把这老东西给乐坏了，左拥右抱，美。 喝酒喝的可不少了，开始跳舞。这彩丽把柔软的身体贴在伤口的身上，双手抱着伤口的脖子，伤口两只大手紧紧抱着彩丽的腰肢。他们一边跳舞一边闲谈。哎，伤口这才说，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彩丽·菲利普斯。
好听的名字。
你是菲律宾人？
不，我是意大利人。
哦，好极了。
意大利不仅男人漂亮，女人尤其漂亮。今日得见姑娘，真是三生有幸啊。这样跟你说吧，我走遍了世界各国，我到过台湾、菲律宾所有的地方，没见过你这样漂亮的女人，你简直美极了，你就是天使啊，哈哈哈哈哈。
请问司令官阁下，您这是从哪儿来？
哎，我是从鹿儿岛来呀。
鹿儿岛没听说过。
哎呦，远着呵了。换句话说，我是从大本营出发来到马尼拉的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你要常住马尼拉吗？
不，我很快就要去执行新的任务，用不了几天我就要走了。
哎呦，来去匆匆多可惜呀。将军，我见过的人也不少，尤其是你们日本的军人，像您这样的人还是不多的，您可以说是风流倜傥，令人羡慕。我真想交您这么个朋友，另外我也想以身相许。
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
我怪不好意思的，我非常非常喜爱将军你。
这老山口好像没趴下。50多岁了，能有这么一个绝代佳人喜欢他，而且要以身相许，他能不高兴吗？美的出了鼻涕泡了。但是尽管如此，他说话不走板，有关军事上的事儿他很少谈及，竟谈一些男女之间和风花雪月的事情。谈来谈去，这老山口说了，哎，我是个军人，戎马生涯，忽而天南，忽而地北。我记得数年前我到过美国，在美国的旧金山，我看了一种特殊的舞，叫扇舞。可惜呀，就看过一次。请问彩丽姑娘，你会扇舞吗？彩丽紧跟着腼腆的一笑，把头低下了，轻声慢语地说，
那种舞我也会，但是轻易我不跳。
那么你也会善舞，能否在我面前献艺？
将军，旁人我绝对谢绝，您属于例外。
哟，好极了，好极了。那位说，善舞是什么呢？扇子的扇。哎，这种舞啊是一种裸体舞，一种性感舞。原来呢是印第安人的民族舞，后来经过人改编之后搬上了舞台，完全以色相迷人的裸体舞嘛，拿把扇子时而遮盖，时而挡上，时而又露一露，迷惑这些男人的。这伤口看过一次，牢记在心，今儿个这一提，彩丽是满口应承，他能不高兴吗？老家伙乐的嘴都并不上了。那么彩丽，现在你就可以献艺吗？
不，现在太匆忙了，这需要准备。明天晚上怎么样？
嗯，好，一言为定，明天晚上我来欣赏你的善舞。舞跳完了，回去接着喝酒。到了后半夜了，日本驻马尼拉司令官陪着他起身扬长而去。当天晚上，彩丽把这个事儿跟菲利说了，姐儿俩这个乐呀，骂这老山口是个色狼。 彩丽说，我为什么答应？因为我做一点牺牲能把这个情报套到手里是至关重要，也值个。因此他们姐妹二人做了充分的准备。第二天白天没开业，干嘛呀？调换灯光，跳这种扇舞啊，灯光得暗，把灯泡也换了，尤其换了红色的灯泡，把舞台布置一新。菲利帮着彩丽做了一件紧身衣，是肉色的紧身衣，像这个灯光一打，似有如无，就真好像裸体差不多少。简短接说，到了第二天的晚上，灯刚点上，呵，这山口率领着随员六七十号结队来到樱花俱乐部。因为这都准备得非常丰盛，他们各就各位，盘膝大坐，紧跟着喝酒谈心，听音乐听歌曲。到了后半夜，正戏该登场了。再看彩丽先到了后台，经过化妆之后开始表演扇舞。他这一出台，灯光这一照，日本鬼子全傻眼了。哎呦，飘飘然，真是仙女下界。